昨天我读到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与十八节，因为十三节至十七节是在括号内的，保罗在十二节传达的想法是在十八节结束的。昨天我说了些相当激进的话，说实话，我极少听到有人这样说。今天，人们已经偏离了这些基本真理，而这是大家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内容。今天没办法讲了，但在明天的节目，我会给大家一个见证，告诉大家，罗马书五章最后这部分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启示。我是说，我一直挣扎着，努力想去明白某些事，而在罗马书五章的最后这几节经文，最终为我解开了关键。这就是帮助我打开大门的钥匙，帮助我进入了因信称义之启示的大门。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让我们回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。所以，正如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并且死是借着罪进入的，这样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死也就临到了所有人。从十三至十七节，这里有个括号，让我来说一下这几节。在第十三节，让我提醒大家，这是相当激进的声明。当我初次读这节时，竟然令我很困扰，因为它与我所学到的都完全相反。接着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更新我的思想。我有个完整的系列教导，一本书、CD 和 DVD， 题目是《神真正的本性》，基本上是出自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这大概需要六小时的教学时间。想要获取它，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或者拨打屏幕上的电话。同工们会告诉你如何获得这些资源。这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，就是说没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在世上了。不过没有律法，罪就不算为罪。这是个激进的说法，因为律法是在说实践。不仅是十诫，还包括神赐给摩西的其他几百条诫命。摩西的时代大约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的两千年。实际上，在活评论里，我查考了所有年代，并计算了一下。圣经说，亚当死时是960岁，他很老时才生了赛特，赛特也是很老时才。我已经把所有的年代都加起来计算了，直到我们现今的时代。总之，从亚当到摩西大约有2000年，也就是说，在最初2000年里，罪已经在世上了。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若你读过创世纪，比如说该隐在创世纪四章杀死了亚伯，所以那时候世上就有罪。但这里说，当没有律法时，罪也不算为罪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也说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我记得在罗马书四章十五节也说，事实上律法带来了震怒，所以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也就没有过犯。这当中有许多细节，我有其他的教导，详细的讲解了以上经文。但这节的意思是，罪在神颁布十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只是那时神还不把人的过犯算在他们身上。这说的太激进了。我从小就被教导，并且大多数接触过宗教的人都相信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，神极其愤怒，于是把他们踢出伊甸园外。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们不圣洁，无论如何，神都不能与他们再相交了。我被教导说，从罪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，神和人之间就有了一道巨大的鸿沟。基本上，神收回了他的同在与祝福，把咒诅加在人身上之类的。 这节却说，在摩西之前的世界也存在罪，但直到律法来之前，罪还不算在他们身上。这是截然不同的。算 impute 这个词我们用的不多，但我们一直在用算的概念，这是会计术语。从前人们去商店时会说，把这些记在我的账上，所以人们不是马上就付钱，他们会写下买的商品，算好金额，在月底或一段时间后来结清自己的账。这就是所谓的算，后来它成了法律术语，它原意是记录在案，是会计术语。所以神没有把罪记录在案，追究罪责。现代的例子是，当你用信用卡买东西，你还没有真的付钱。其实是他们发给你的信用卡中嵌入了你的相关信息。他们用这信息把账单记录在你名下，然后把这些发给信用卡公司。接着，信用卡公司会给你寄账单，你必须支付账单。如果你说，嘿，我已经付过钱了，我吃饭时在那刷了信用卡。不，你没有付钱，你只是把金额记在你账上了。若你不相信的话，就别付信用卡账单，看看他们是否还允许你刷信用卡。不会允许的，除非你还清账单才算付了钱，你是把金额记在自己账上的。也就是说，直到神把十诫和其他诫命颁布给摩西，神才开始把罪记在人身上。你可以这么说，在人类犯罪后，神并没有因罪而对付人类。这个声明是巨大的，非常之巨大，我无法形容这究竟有多巨大。但这说法改变了一切。在人类犯罪之后，神对他们仍是慈爱怜悯的。有些对神的话语稍有了解的观众会说，哦，他对人类也没那么怜悯。他把人赶出了伊甸园。让我翻到创世纪读给大家听，创世纪第三章，这里是在讲亚当和夏娃犯罪。圣经说，耶和华来到他们面前说，你做的什么事呢？他们告诉了他，然后他用兽皮给他们做了衣服，他们试图用无花果叶遮盖自己的裸体，这真是个拙劣的尝试。而神遮盖了他们的罪，他是通过流了动物的血来做的。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了，就必有死亡的惩罚。但是出于怜悯，神没有直接惩罚他们，神惩罚了一只动物，杀死了一只动物，用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的裸体，帮助他们处理了那种羞耻。动物只是一个替代，实际上是神的真羔羊会除去他们的罪，除去他们的羞耻。所以旧约中所有动物献祭都象征着耶稣将要做的。希伯来书九章到十章甚至说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因为它只是个象征，它是在提醒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但神杀了一只动物，用那只动物的皮来掩盖他们的罪。接着看看神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了什么。耶和华神说，看哪，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又伸出手取生命树的果实来吃，那样他就会永远活着。于是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耘土地，他本是从那里取出来的。第二十三节说，因此，在本周的前几集我说过，当你看到因此时，要看看它是因着什么。也就是说，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原因是，他不想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而永远活着。不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他们，他不再爱他们了。他生气了，发火了，必须把他们和自己分隔开。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，神还是在对他们说话，他用听得见的声音与他们说话，他仍然还在和人交谈。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却看不见。我不是说没任何后果，但大多数后果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实际上在创世纪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对亚当说，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很明显的，耶和华问亚当是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，这说明告诉他赤身露体的并不是神，也没有提到撒旦告诉他们的。我相信是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，从此他们就有了良知，是他们自己的良知，他们的内心在谴责和定罪他们。我刚好有本关于他的书，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？书中会更详细讲这些内容。但定他们罪的不是神，也不是魔鬼，而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在定罪自己。于是他们开始与神分隔了，不是神把他们和他分隔开的。他依然还在与他们同行说话。创世纪四章十六节说，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。你无法离开一个你原本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仍然是与神同在的。神没有主动将自己与人分隔开，他的确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，但并非是因为神拒绝了他们，而是出于爱和同情。他不想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永远地活在一个罪恶、败坏、堕落的身体里。很多观众在想，这就是神的惩罚，然而却不是这样。若你能思考，这是因神有更好的计划，他计划了差遣耶稣来，成为一个人。他将用自己的身体承受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将我们从神的愤怒和惩罚中完全解放出来，让我们成为耶稣的后裔，让我们回到与神的关系中，就像最初的亚当一样，甚至比亚当拥有的还要更好，这才是神的计划。启示录十三章说，耶稣是那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所以甚至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，神已知道要如何归正此问题。若人吃了那果子，永远活在这个肉体里，死亡就不存在了，那是多么的痛苦啊！那远远比不上神所为我们所计划的。想想那些生活在极度痛苦中的人吧，想想看，若你不会死是什么样子？没有未来和天堂，在天堂你能摆脱这身体，得着荣耀的身体，活在永恒中，而现在你只能永远忍受着这种痛苦或那种畸形。我看过一个影片，讲的是一位生来就没有四肢的男人，他转向了神，他与神是有关系的，他也适应了，到处旅行，讲论着神。他已经能应付，但相较于活在畸形之中，神有比这更好的计划，而不是带着痛苦与伤害，带着世上一切可见的邪恶而活。想想看，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斯大林、列宁、成吉思汗，你把所有出卖自己、做坏事、谋杀数百万人类的人名都列出来。假如没有死亡，这些人都永远活着，会怎么样呢？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关起来、锁起来。可如果他们跑掉了怎么办？要是这些人都聚在一起集中资源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尽管死亡不是神最初计划的一部分，但能在堕落的世界中死亡，其实是更好的，因为你会拥有一个未来，在那你会摆脱所有败坏的东西，而不是永远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和一群堕落的人永远在一起，并且他们将永远无法从全地上清除掉，他们会一直活着并繁殖。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，不是因为拒绝，而是因为他爱他们，他对他俩有更好的计划，而不是永远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带着堕落的人性变得越来越败坏，这其实是他爱的表现，这其实是怜悯的表现。伙计， 这个声明会改变一切。再说一次，我从小被教导说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，神非常生气，他把自己与他们分隔开了，将他们赶出伊甸园，神无法忍受他们。圣经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让他们吃不到那生命树的果子，永远活下去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你会看到他仍然是慈爱的。圣经中记载了全世界第一个谋杀别人的人是该隐，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神是如何处理的呢？他对此当然是不满的。我并不是说谋杀是对的，他也确实和该隐对峙过了，但是看看该隐做了什么。该隐非常害怕地说，所有人都会听到这事，大家都会想要杀了我。接着神在该隐的头上做了个记号，并说，若有人杀了该隐，我会为他报仇七倍。神保护了地球上的第一个杀人犯。快进到第2000年颁布律法的时候，律法刚颁布，神的愤怒就显现了。我保证，第一个触犯律法的人，可能是个在安息日捡柴生火做饭的人。这跟谋杀兄弟相比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可一旦律法被实施，通过律法，神的慈爱怜悯就不会显现出来了，而是愤怒与神的惩罚显现了。是人对神的惧怕，是人因怕受惩罚才远离罪。这是有区别的。第一个杀人凶手得饶恕，不是因为神认可谋杀，是因在律法颁布之前，他仍然以慈爱怜悯对待人。但律法既然立下了，神就定人的过犯为罪，算在他们身上，便以罪对付他们。而我们在前2000年却没有看到神对人的罪释放过愤怒。再说一次，你必须认真学习神的话才能明白这个。很多人会想，不，神完全拒绝了人，他很严厉，很刻薄，很残忍。不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亚伯拉罕吗？我之前说过，亚伯拉罕不是个完美的人。亚伯拉罕却被称为神的朋友。正如创世纪15章6节说，亚伯拉罕称义是因着信，并不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。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的婢女同房，生了一个孩子。在那个时代虽然是被允许的，但这是错的，这绝不是神的完美计划。他在试图插一脚，帮助神实现应许。亚伯拉罕两次谎称他妻子是他妹妹。你可以拥有她，把她带进你的后宫，你可以对她为所欲为。你知道那是错的吗？亚伯拉罕不是个完美的人。你知道吗？还有件事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利未记第18章，不可你娶同父异母的姐妹。不管是同父异母，还是异父同母，全血统的亲姐妹，你不能娶她们。你是不能娶亲姐妹，就算同父异母的姐妹也不能娶。撒拉正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根据利未记第18章，你若娶同父异母的姐妹，就会被处死，这被称为可憎的，你必须杀死这样的人。若你不杀他们，你就会被杀，你必须强制执行这条律法。亚伯拉罕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神却从没因此追究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法律还没有颁布。在律法颁布之前，神对人是慈爱的、怜悯的。利未记第18章还说，你不能娶两姐妹。当其中一个姐妹还活着时，你不能同时娶两姐妹做你的妻。然而雅各娶了利亚和拉结，他们俩就是姐妹。根据利未记第18章，这是可憎的，应该被处死。可神并没有惩罚他，相反的，雅各与天使摔跤，并且得胜。神以恩慈待他，给他改名为以色列，立他为以色列的父，等等。法律颁布前，神是慈爱而怜悯的，及至律法来了， 神对罪的愤怒就显明了。不幸的是，新约下的教会总体来说，并不明白我在此所讲的内容。他们都认为神从第一天起就被激怒了，他非常恨罪，也恨那些犯罪的人。所以他们宣讲愤怒和拒绝，试图以此把人们推到神面前。但若你能正确地理解圣经，实际上神是以慈爱和怜悯对待人的，他颁布律法也是有原因的。今天的节目我没时间告诉大家其原因，明天我还会再讲，但律法并非要你遵守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。神赐下律法是为了告诉人，他的圣洁标准是多么崇高和完美，以此消除一切错误观念。人认为自己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成为公义。律法是为了定人的罪，是为了显明人的罪，谴责人的罪恶，让你如此被定罪，与神如此分离，好叫你完全放弃去赢得与神的关系，完全放弃追求自己的义，从而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慈爱怜悯，对他说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法律是用来定罪的，律法的颁布是为了放大罪，挑动罪活过来。其实律法令我们的罪性更反叛，变得更糟了。关于这个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，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再说一次，神真正的本性这个教导会更详细地解释这一点。但是人们已经误解了，新约教会误解了律法的真正目的。他们认为神赐律法是让我们去遵守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。颁布律法是为了放大人的罪，律法是后来才有的。而最初2000年来，神以慈爱怜悯对待人，但人却把神的恩慈当作对罪的认可，所以最终他显明了他的愤怒，并成就了一些事。